让我们低头的诚心祈祷。爱我们的主耶稣，祈求你赐给我们的圣灵安静我们的心，藉着圣经和圣诗提醒我们，也都提升我们的生命，荣耀主的圣名。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今天的父母说，如果个天要降大任给仔女呢，就必先要铲其 Facebook 念书，封其微博，收其电脑，夺其手机，摔其 iPad， 断其 WiFi， 使到他们焦躁无聊，百无聊赖，他们才会用心的读书。如果父母真的可以这样做，仔女都未必一定会用心读书，不过他们一定会叫苦连天，痛苦不堪。当然他们的苦比起以前古人所说的苦，当然有天渊之别啦。因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只是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什么？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不过无论你对以上的讲法有什么感想或者不敢想，这么伟大的论调，我们都很容易的人云亦云，认为苦难带来的痛苦是对我们有益的。我们甚至用很多不同的例子来证明，譬如我们的手因为辣得痛就懂得缩手，所以痛就帮到我们不会烧伤，九曲十三弯的公路就会帮助我们打醒十二个精神，不会好像揸直路那样睡了都不知道，连命都送了。所以有人说，世上有眼泪，有苦难，有痛苦，那我们就不会因为贪恋今生而误了永生。做父母的都知道，小朋友不跌过呢就不会学会行路的，学会行路之后出街玩得开心的时候，就连父母姓什么都不知道，甚至父母不要都无所谓。不过玩玩下被人吓，或者跌亲整损手脚好痛的时候呢，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家找阿爸跟他出头，或者找妈妈跟他包扎个伤口。其实我们大人很多时候都好像小朋友一样，在开心的时候或者安逸的环境当中，我们就会很容易的忘记了神，甚至有没有神都无所谓。所以俗语都有讲，人穷才会呼天，见到棺材才会流眼泪。那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有苦难有痛苦才会记得或者懂得找回神呢？有著名的基督徒作家杨肥力很幽默地说，他说痛苦的感觉是一份礼物，一份没有人想要的礼物，但神已经将这份厚礼赐了给人，人不想要都一定要接受，除非他连命都不想要。因为痛苦的感受是保存我们生命的警卫，它不断地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巡逻，一发现情况不妥就立刻地拉动警报，大声地告诉人出事了。就好像我们喉咙痕开始痛就是一个警报，提醒我们要喝多些水，休息多些，那就不用病得成。英国知名的作家和护教家 C.S. Lewis 他都有句名言，就说痛苦是神的抗音器，他说神藉着我们快乐的时候向我们低声细语，通过我们的良心向我们讲说话，但神藉着我们的痛苦向我们大声的呼喊。所以他说痛苦是神的抗音器，是要唤醒一个沉睡的世界。神有没有藉着痛苦向我们大声呼喊呢？有人说最怕的是神的呼喊不够高不够长。当然圣经也有提到，当我们经历过苦难带来的痛苦之后，我们就懂得怎样去安慰遭遇同样苦难的人。苦难更是能够试炼我们成为精金。记得当我卒之能够不用靠人工呼吸可以掹喉的时候，真是痛到我想大喊 stop 停啊！ 但有口难言，根本讲不出声。感谢神，那个专科医生不断地跟我打气，安慰我说忍多阵痛啦，唔通你想成世插喉，食唔到嘢又讲唔到嘢，忍多阵痛换嚟以后嘅享受系值得嘅。我哋甚至喺圣经里边揾出人证嚟去支持我哋呢啲嘅论调。圣经中嘅约瑟就是一个典范啦，佢被兄弟嫌弃，被卖到去埃及，佢系被逼嘅离开自己嘅屋企，20年冇得见到爱佢嘅爸爸。后来又在埃及身陷冤狱有13年那么久，在人看来他的人生的确经历很多苦难，但最后他是因为在监仓里面替那个酒政解梦，而终于在30岁就被推荐为埃及的宰相，不单止拯救了自己的一家，余生更是一享尽荣华富贵。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路德啦，因为丧夫于是离开娘家，同家婆去到以邦相依为命，每一日都要去到田嗰度执麦穗嚟过活。喺人睇嚟，佢条命好苦，但佢因为咁样而识得个财主波亚斯，日后成亲，竟贵为大卫王嘅祖母。所以我哋都认为苦难系好嘅。正如我们身处的加拿大，我们很多人都看过也都听过有移民初到贵境，虽然处处碰壁，事事失意，但因为发奋图强，终于能够成为高官巨富。不过也都有很多人因此而意志消沉，灰心失望，甚至绝望到要自寻短见。有人借酒消愁，反而是愁上加愁。有人借助药物或者沉迷不良的嗜好，希望能够 逃避苦难的人生，反而是一生的被困，苦不堪言。而其实圣经都有记载，昔日的以色列人虽然40年在旷野漂流，可谓历尽艰辛，但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的发怨言，不单止埋怨他们领袖摩西，更埋怨带领他们的神。他甚至为自己做一只金牛，而且宣布是这只金牛带他们出埃及的神。还有就是他们竟然可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由此看来，苦难是可以帮助人，但是苦难亦都可以难阻人爱神。但无论如何，人生在世就必定有苦难，你和我在现实生活里面都有机会遭遇挫折、混乱、困惑，而产生种种无能、无奈的感觉，带给我们大大小小的痛苦。这些是没有人可以免疫的，因为人人都一定有机会经历过生、老、病、死，失去我们所爱的人或者物件，又或者会遇到我们不喜欢的人或者事，又或者我们都会试过求不得的痛苦。人生处处有烦恼，避不到亦都甩不到。前总理伍冰之女士出了自传之后，当她接受访问的时候，她自己都说人人都会受苦，只不过是方式不同。她自己就经历过新移民的苦、离婚的苦。我们古文亦都有记载，唔理你系皇帝、将军，亦或系平民百姓，人人所要经历嘅都系一样。呢一句说话道尽人世间嘅悲欢离合、哀怨同埋痛苦。世上的确冇人能够话事事随心所欲，或多或少我哋都会遇到烦心嘅事、难过嘅事、倒霉嘅事，好多唔如意。可能会扰乱我们人生平静有秩序的步伐，破坏原本好好的心情，但没办法，这都是难免的，不过也是难得的经历。圣经有记载到享尽人间荣华富贵又被誉为智慧之王的所罗门，他都叹息地说，我专心寻求查究天下事，发现神叫世人所经历的乃是极重的劳苦，人在日光下 劳碌累心，到底为了什么呢？他说日日忧虑，劳苦便愁烦，连夜间也不安。犹太人最伟大的民族领袖摩西，他在诗篇九十篇亦都讲到，他说我们一生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的叹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使徒保罗就提醒我们说，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彼得亦都说，我们有苦练的试验临到，不要以为奇怪，即是以为是遭遇非常的事。我们的神真的没有应许过我们在生活中不会遭遇苦难。诗歌都有得唱，神未曾应许我们天色常蓝。真的，神没有说我们可以在世上一帆风顺，没有病没有痛，不会遭遇到天灾人祸。我们在世上必定有苦难，无论我们信了主或者未信主的，未信主的有机会患上癌症，信了的亦一样的会得到。我屋企火烛，咪乜嘢都烧晒咯。全屋嘅人，我同我表侄女两个大人，同佢两个仔，一个都未够三岁，咪全部都要送入院急救。所以喺天灾人祸当中，系冇人可以幸免嘅。只要你坐上嗰架巴士或者飞机，或者喺正发生地震嗰度，无论你信咗主与否，都会同样嘅经历嗰场嘅灾祸。我哋嘅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并没有特殊的权利，我们同样的会遭遇风浪、灾劫和苦难。耶稣都曾经对他门徒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耶稣没有骗我们，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已经胜了世界。有这么多人的名言可以证明，我们人生在世必有苦难，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不过我不会解释苦难是什么，因为人人的定义都会不同。当然我不是说那些贴钱买难受的运动，也不是说那些摩登走难式的旅行。有人认为生活在万岁国的加拿大是受难的，又有人认为生活在民主的美国才是苦难。相信住在共产国家或者极权主义社会的人民一定有不同的体会。这四个小朋友、四个仔和两个女和她妈妈，他们就是我们曾经捐助申请的难民，来到温哥华过新的生活。他们一家八口，四个仔、两个女、爸爸妈妈，一家八口在三月尾已经来了。这一张呢就是蔡牧师和我们在机场拍的大合照。这家的难民说，他们一踏入温哥华机场，见到我们欢迎他的人，他说他们未曾见过这么多这么灿烂的笑容。他们的苦难的定义和我们一定有很大的分别。所以说每个人对苦难的定义都可以很不同。有人享受单身贵族之乐，亦有人在这里忍受单身难民之苦，自以为是二等公民。有人认为公一份婆一份，孩子免问，乃可乐人生。但却有人认为金不笑银不笑，只有见到孩儿才会哈哈笑，即是说多多钱没仔女就是可悲的人生。所以究竟什么是痛苦，什么是苦难，真是因人而异，很难下一个定义。同样我亦都不会解释苦难的因由。根据圣经中约伯记的记载，当年约伯是在不明不白中忽然之间承受很大的苦难。 所以他在苦难中不断地追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会受苦。终于神在旋风中跟约伯对话，相信我们个个都很想神亲自的解答，但没想到神竟然是答非所问，神根本就没有答约伯这个问题。人生的确充满着奥秘，很多事都超越了我们的理解能力的范围。当我们身边的人面对真正苦难的时候，我们任何的辩论或者解释都不能够解决真实的苦难。很多时候当我们热心地去做百科全书或者去做别人的救世主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只会为自己的无能而哭泣，而忘记了为别人的困苦而哭泣。所以没有需要解释苦难的因由。不过我时时都在想，当我问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当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要小心了。因为如果一个无恶不作的人家破人亡的时候，就算我们不烧炮仗或者拍烂手掌，我们都一定不会问为什么他会得到这样的下场。相信因为在我们的心底里面，很可能认为那个人是罪有应得的。所以如果当我问为什么苦难会临到我的时候，我就要小心，因为会不会在我的心底里面已经隐藏着一份质疑。所以我不会看苦难下一个定义，亦都不会解释苦难的因由。我只是想向大家介绍一个真人真事。有一个人他遭遇苦难，在极度痛苦的时候，他竟然可以说我愿爱主更深。这个人的确是与众不同，因为在事事顺利健康快乐的时候爱主已经不是容易的事，何况苦难当头痛苦的时候竟然愿意爱主更深，当然值得我们学习。究竟他是哪一个？他的秘诀又在哪里？虽然在座中或者未有经历过苦难或者从未受过痛苦，但我们都可以从这位姊妹的身上为主。这位姊妹名叫伊丽莎白，她1818年在英国出生，她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至少她就接受良好的文学训练，而且很早就显露出她写作的才能，但她一生软弱多病，从未离开过病痛。27岁的时候她和一位神学教授结婚，3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接受 New York 一间教会的邀请担任牧养的职分，所以她全家就搬到去 New York 定居。就在那里她们的大仔因病去世，过了没多久个细仔又同样的因为病而离开了世界。这种祸不单行的沉重打击使到她很伤心。她在她的日记这样写着，她说空虚真空虚，两手空空，只有折磨得精疲力竭的残躯，和非用言语笔墨所能形容的渴望着逃离这个充满着尖酸辣手经验的世界。在一个晚上，当这一对饱受打击而哀伤的爸爸妈妈从墓地回到家，他们经过两个仔的睡房的时候，这位伊丽莎白女士触景伤情，她很激动地说，我们的家破碎了，生活被毁，希望成空，美梦幻灭。她认为她再没办法可以再活下去。其实今天有多少个完整的家呢？现在要拍一张全家福的相绝不容易，多少父母在一方，儿女又在另一方，兄弟姊妹更是各散东西，有些夫妇甚至好像牛郎织女一样一年才见得一次。 以前的壮丁就要来北美的金山找银，养活在唐山的家。现在世界轮流转，现在的壮丁都在大中华的唐山找银，养活在金山的家，唯有靠上网，靠视像，彼此的见面，互通消息。不是移民的家庭才是这样，很多本地人一样，因为上学上工时间的关系，全家人都是靠纸仔贴在洗手间或者 WhatsApp 互传消息，难得有机会大家坐低见下面倾下偈。有人说一个星期八日都做不完要做的事，所以对机多过对人，人人精神紧张，不单止世界局势紧张，家庭气氛一样的那么紧张，夫妇的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随时的经历火山爆发、大地震。以前大陆的小朋友会说，不爱爸爸，不爱妈妈，只爱国家。现在这里的小朋友就会对父母说，世时你摆我在托儿所，第日大了我就摆你老人院。真是不知道家庭的破碎带来人心的破碎，亦或是人心的破碎带来家庭的破碎。很多学生以为在加拿大入大学是易过借火的事，怎知事实并非如此。就算入到，但无论选科、毕业、就业、恋爱、婚姻，都好像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以前为仔女的前途又不想一家人分开，所以卖田卖地都要全家移民来到人生路不熟的温哥华，现在样样熟落了，怎知仔女一毕业就说要回流，那是不是又来搬过呢？当我们面临家庭破碎、生活被毁、希望成空、美梦幻灭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仍然的愿意爱主更深呢？当这位伊丽莎白女士连续失去两个仔这么痛苦的时候，她的丈夫安慰她说，正正是这样的时候就更加显得神爱我们是有多少和有多深，就好像我们爱我们的两个仔这样，当他们在痛苦患病的时候，我们做爸爸妈妈的岂不是更加的爱他们，更多的关怀他们。当她丈夫离开她去上班的时候，如果你是这位女士，你会做些什么呢？这位女士她立刻拿起本圣经在这里读，跟着她又拿起本圣诗逐手的在这里看，她要从圣经和圣诗中得到安慰。当她看到 Sarah Adams 的《与主更亲近》这首圣诗的时候，她的心被吸引住，于是她再三的读，让我们一起读。我愿与主亲近，更加亲近，终然被挂十架，高挂我需立当。梦中梯阶显现，上达天庭，一切蒙主所赐，慈悲丰盈，天使前来欢迎，召我与主亲近。我愿与主亲近，醒来满心感激，赞美不停，怀中受苦尽消，立石为证，路中所历艰辛，使我与主亲近。我愿与主亲近，愿更亲近，展开喜乐翅膀，向天飞升，飞过日月星辰，上进不停。我愿如此歌唱，我愿与主亲近，愿与主亲近，愿更亲近。我记得当我看《铁达尼号》这套电影的时候，船上的音乐家在游船开始沉， 他们就一直在个甲板上弹这一首的圣诗。我亦都听到周围睇戏的人个饮泣的声音，场面非常的悲痛。但是当啲乘客开始加入一起唱这一首圣诗的时候，场面是非常的平和。因为船上音乐家的职责就是在急难事故的时候，他们一定要提供安慰和镇定人心的歌曲。他们选择这一首的圣诗 Near my God to thee， 愿更亲与主更亲近。这一首圣诗的确发挥了他的功用。同样，伊丽莎白女士从这一首圣诗中看到雅各在极度艰难困苦中，在最忧愁最需要的时候，神是怎样的藉着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与他亲近。每一句的歌词都感动伊丽莎白女士，让她知道不应该看环境。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真的好像寒暑表一样，周围环境冻个度数就跌，暖了就升高。你和我是不是这样呢？环境好就开心爱主，环境差就忧愁离开主。其实我们要做一个温度计，环境冻或者差的时候，就主动的提升温度，温暖四围的环境，更加的亲近主。昔日当伊丽莎白女士她不断的来去读这首圣诗的时候，她禁不住的跪下来祈祷，他心里面就涌出一首新的诗歌，是依照与主更亲近的旋律写出著名的爱主更深。无可避免，人人都有机会遭遇亲人远离、病痛、失业、失意的痛苦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这样的打击，我们会产生什么的反应呢？萝卜、鸡蛋、咖啡，这三样东西面对相同的逆境，就是煲滚的水，他们的反应都很不同。原本很坚硬的萝卜在滚水中变得柔软、淋晒甚至烂晒。鸡蛋原本是非常的脆弱，但他们那块薄薄烟韧的外壳原本是保护里面液体似的物体，但经过水滚之后，蛋壳里面流质的物体就变硬了。而那些咖啡粉却非常的特别，在滚烫的热水中反而是些粉改变了些水。当逆境或者苦难来到我们门口，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为什么有人陷入苦难而不能够自拔，好像蚕虫一样将自己层层的困住，看见的只是痛苦、不幸和暗无天日的世界。但有些人却能够面对苦难，继而战胜苦难，甚至超越转化了苦难，在苦难当中仍然可以发出赞美的歌声。就让我们一起看看伊丽莎白女士所写这首的诗歌《爱主更深》。我们一起读：我愿爱主基督比前更深，屈膝虔诚祈祷，恳求垂听，真心诚意倾诉，我愿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我前贪慕奢华，快活安逸，今专心寻求主，献上最好，主前诚心祷告，我愿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为主忍受痛苦悲伤，主差遣者上，让我欢欣畅和，我愿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一息尚存，微声颂赞，内心仍要发出最后呼喊，与主永远相衬，我愿爱主更深，爱主更深，爱主更深。为什么伊丽莎白女士在苦难带来痛苦的时候仍然能够爱主更深？因为她深切的认识我们的主是一位永活的真神， 所以他能够垂听祷告，更是愿意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唯有他能够体恤我们的痛苦，也都唯有他是我们可以尽诉心中情的对象。祈祷这条通天热线是永远打得通，并且是零收费。有人工作开心的时候才记得祈祷，或者是要等到做开心手术的时候才记得祈祷。让我们现在就学习随时的祈祷，凡事都祈祷，好烦的事都跟主耶稣谈。就好像伊丽莎白女士在第一节所写的，屈膝虔诚祈祷，真心诚意倾诉，好像第二节所说的，主前诚心祷告。因为唯有我们的主耶稣曾经为人经历过我们一切所经历的困苦，他为我们的罪死并且已经复活，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得怜恤蒙恩惠，作我们随时的帮助。这位伊丽莎白女士遭遇苦难带来痛苦的时候，她反而是更加的爱主，就因为她认识主是听祷告的主，唯有主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相信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难处，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主耶稣是听我们祷告的主，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的环境，我们都可以随时的跟主耶稣谈，向祂祷告，以致我们得着力量去应付种种的难处。当我们好像伊丽莎白女士认识有这么爱我们的主，时刻的陪伴着我们，我们又怎样可以不爱主呢？其次就是伊丽莎白女士，她认识主是她一生的至宝，唯有主是她一生寻求的对象。就好像她在第二节所写，她不再贪恋主所赐的福乐，她现在爱恋的是赐福乐的主。当她以主为至宝，她就甘愿的为主受苦。有人因为被人揭发不轨行为失去面子而自杀，因为对他来讲面子是他的至宝。当然亦有人因为失业失婚失败失财或失去健康失去家人而自寻短见，因为他认为这些是他们的至宝，他们人生的价值就是建立在面子学位婚姻财富健康或者家人的身上。当这些宝贝一旦失去，那当然没有意思的再活下去。但当伊丽莎白女士她认识主才是她人生的至宝，只有失去主才会叫她人生没有意义，而她人生的目标就是献上最好的来去表达她爱主的心。今日有多少主所爱的儿女甘愿的献上我们最好的来去表达我们爱主的心呢？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处于最好的状态、心态、姿态、同心、专心、留心的听神的话语，唱诗的时候又将我们最好的声音献过给神，我们的仪表言行是否同样的能够表彰我们神的真善美？不要说我们所敬拜的是万王之王，就算我们去拜访长辈，我们都不会奉上烂惨的包，是吧？当然真正的信仰不应该带着任何的企图或者条件。我们每次来崇拜侍奉这位永生的主，不是因为主耶稣曾经特别的赐福给我们，或者希望在将来的日子中可以享受或者预知祂的福气。我们今天爱主侍奉主不是那么功利，也不是那么买卖式的，只是一个原因，我们就是因为主耶稣首先的爱我们，是主耶稣的爱激励我们去爱祂，我们是甘愿的存着感恩的心来去侍奉祂。唯有当我们好像保罗好像伊丽莎白女士一样认识主为我们的至宝的时候，那就算有苦难受犯都不会叫我们同基督的爱隔绝，反而我们会好像伊丽莎白女士一样的 甘愿爱主更深，献上最好，也好似佢喺第三节所写嘅，不怕为主忍受痛苦悲伤，因为佢认识到痛苦系主所差嚟嘅使者，有佢嘅使命，所以佢只会与主所赐嘅痛苦，即系主所差嚟嘅使者，同色嘅欢欣畅和，爱主更深。今日好多人甘愿为一纸文凭、一纸婚约、一张屋契或者一张合同，就连根拔起，甘愿嘅挨更抵夜，过住非人嘅生活。但你同我愿唔愿意为爱我哋、爱到为我哋死嘅主，而去回应主无条件嘅爱、永不止息嘅爱，亦都唔怕为主忍受从各方以嚟嘅压力、挣扎、痛苦同埋悲伤，让我哋安逸嘅环境嘅时候，就快快嘅、多多嘅学习认识我哋所信嘅主、爱我哋嘅主。好似我屋企停电嘅时候，虽然伸手不见五指，但喺屋企我哋就唔会怕跌亲，因为喺平日光明嘅时候，我哋已经认识而且熟习屋企嘅环境。所以如果我哋要喺人生嘅历程中唔被苦难带嚟嘅痛苦所胜，反而好似以利沙伯女士一样爱主更深嘅话，我哋今日就要立下心志去认识爱我哋嘅主，勤读圣经、多唱或者多听圣诗，都系我哋认识主耶稣嘅途径。唯有当我哋认识主系听祷告嘅主，好烦嘅事都可以同佢倾，亦系因为佢系我哋随时嘅帮助。当我哋认识主嘅时候，我哋就一定会好似以利沙伯女士一样嘅爱主更深。同样，当我们认识主是我们人生的至宝，唯有祂是我们一生追求的对象，那我们也都会好像以利沙伯女士一样，不单止献上我们的最好，也都不怕为主忍受痛苦悲伤，并且爱主更深。你愿不愿意爱主呢？你愿不愿意爱主更深呢？求神继续藉着圣经同埋圣诗教导我哋，同埋帮助我哋，就算一息尚存，仍然微声颂赞，内心仍要发出最后呼喊，与主永远相亲。但愿我哋每一个都爱主更深。阿门。